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够在主的带领下面，然后继续建造自己吧。我今天讲的内容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跟前面的第十三章就是姚元讲的那章很有联系的。姚元讲的时候，他是讲了兽和假先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逼迫众人，以及欺骗众人去信他跟拜他。然后在第十四章讲的内容就是约翰如何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怎样向那些抵制住诱惑的这些人，有怎样的应许。所以约翰就好像是看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景象，就是众人跟耶稣一同站在一个锡安的圣山上，来高唱新歌赞美他的名。让我们来读前五章的经文。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国务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若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约翰详细的描写了他一瞥看到那个天上的锡安山上的一个景象，他看见了什么呢？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图片，大概就是有很多人聚在云上，然后跟神一块儿唱新歌赞美他。首先他看到了羔羊站在众人的中间，就像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从一开始羔羊做了什么？他打开了命运的书卷，揭开了七印，然后呢，接受天上地下数不清的赞美和颂赞。而现在他终于得胜，和他的追随者能够站在一块儿，站在这个锡安的圣山上面，接受他们唱新歌的赞颂。然后约翰又看见了锡安山，这个山呢，它是在天上的，并不是指地上的锡安山，就是指天上的一个宝座的样子的描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然后约翰还看见了，他说具体指144,000人，所以这144,000人，大家觉得是虚指还是实指呢？因为在之前也有提到这个准确的数字，说是144,000人都是受了神的印记的。在第七章的时候，有同样数目的人受印，是免受即将发生的灾祸的考验。现在同样的数目的人又站在山上，他们要免受最终的这样子一个审判和考验。所以你觉得这两个描述的144,000人是同一波人吗？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这144,000人是指神救赎的全部子民，他们没有一个失落，是得救的一个全体。也许并不是指具体的就144,000人，或者是这两个群体就恰恰好好正好相等。然后这144,000人呢，他们的额上都带有印记，还记得吗？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神仆人额上面有印记，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又说兽对每一个敬拜他的人也都会按上一个印记。什么是印记？印记就有点让我想到，像是古罗马的时候有奴隶呢，就会在他的脸上刻一个字，或是盖一个章，于是就表示这个人这辈子都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印记也是有一种，就是我们敬拜谁，那谁就是我们的主，这辈子就是追随这一个人。所以兽的印记和神的印记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要效忠的那一位，我们就刻上他的名字。所以在锡安山上的这144,000人佩戴的是神的名字，而不信的那些世人就佩戴的是邪恶的兽的名字。 每个人的命运，最终的命运都是由他们佩戴什么样子的印记决定的。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一个模棱两可的空间，我们必须选择或是接受兽的那个印记，或是接受神的那个印记。约翰又说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众水的声音。其实众水的声音就常常被用来形容是，如果神在说话或者是众人在敬拜的时候，就会像水声那么大。然后我就在网上查了那个哈利路亚那首歌，就是当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又听到交响乐团同时开始演奏那首歌，所有人都在齐声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种众水的声音，就是因为声音很大很洪亮，每个人都在唱同样的歌。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圣经里面描述他们说，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的童身，他们跟随羔羊，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出熟的果子，没有谎言，没有瑕疵。首先说他们是童身，童身象征了什么？童身象征了一种当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说有独身的恩赐，可以专心的侍奉神。我们也会看电视剧啊或者是什么，会看到很多教皇啊修女啊，他们都终身的不娶也不嫁，然后是为了比如说完全的向神敬忠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童身在这里面更有一种隐身的意义，是意味着你对神是非常忠实的，是未曾和这个未曾和世界有很大的，就是被世界这个体系沾污染的。就还记得前面之前讲过地上的君王和大淫妇在罗马行淫，但是他用童贞来形容这144,000人，是指他们抵抗住了这些属世的诱惑，所以他们是忠实的仆人。然后说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他们是追随主耶稣，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让我们可以想到马可福音里面也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从自己的十字架，背从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些人他们是舍己并且背上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然后又说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会让我们想到对神的一种奉献。保罗也说过，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出熟的果子也让我们想到那个民数记里面，当每一年有收获了之后，人都会把就是最初接下来的果子来献给神，是把自己一个，我想这里面也是有一种把全新的生命奉献给神的这样子的意思吧。然后最后他们说是没有谎言没有瑕疵的，是意味着他们是纯全无瑕的。还记得民数记里面一般都会规定，比如说把公羊或绵羊献给神的时候，要求这个羊它是没有残疾的。所以就是像他们也可以是公羊，也可以是绵羊，又或者是最小的小鸟，都可以献给神。所以我们个人能献的可能大小不同，但是都是没有残疾的，是最纯全无瑕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献给神。接下来又讲到了有三位天使，他们在天空中飞着，然后来宣判，就是审判的一个，进行审判的一个最终的宣告。我们可以读这几节经文。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他们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得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一个图片，有三位天使来传报神的这个最终宣判的这个结果。第一位天使，他对大家有什么要求呢？他说要求全地的人都应该敬畏造物主。什么是永远的福音？永远福音的内容就是说要敬拜以及荣耀造物主，因为审判的时刻到了，神他是急着整个自然界来启示自己，就像是日月星辰各种各样的受造之物，我们非常非常的复杂，可能一只手一只眼睛都非常复杂，神急着这样子的东西来启示他，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他有一位创造者，因此让人无可推诿。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呼吁也是来自于神的最后的呼唤，来天使在呼吁众人去敬拜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充满了一切的这样子一位造物主。第二位天使他预言了什么呢？他预言说异教的大城倾倒。为什么特是巴比伦城呢？其实巴比伦城大家都知道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经济的中心，可能也是一个宗教的中心。这种城市一般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异教特别的包容，就是你拜什么神都可以，你追求什么都行，它可以接受这些。但是唯独如果你什么都接受，那就是否认神他是唯一的真神，只有。所以它象征了一种，这个巴比伦城它象征了一种对神非常敌对的精神，就是引诱人离开对造物主的敬拜。它是相对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黑暗的城，然后又形容说这个城是什么呢？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城，就好像是把这个城形容成像是一个娼妓那样子，它引诱人去使人沉醉，使人喝了他的酒之后就非常的癫狂，形容他是充满了淫乱和不洁，有各种的诱惑充斥了人们的生活，就像是今天也是一样的，就在很大很大的城市里面，所有的人你或者是追求权力，或者是追求金钱，或者是放纵情欲去做各种各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事情，你觉得自己非常的自由，没有任何的限制，就像是这个城市在引诱你说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到的事情。而神就没有人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没有人起来去敬拜唯一的神。第三位天使他预言了所有拜兽的人都必须要遭受很大的痛苦。我们可以对比十三章和十四章两节里面两种势力不同的宣言。第十三章呢，就像是一个黑暗势力的宣言，它来自于兽。他说，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要被杀死，没有兽印记的都不得买或卖。第十四章呢，就是来自于神的一个光明势力的宣言。他说，如果你拜了兽，如果你印了他的那个印记，那么就必喝惹神大怒的酒，而且要在硫磺火海中是受到永永远远的折磨。他提到了三个名词，第一个就是神的这个酒是大怒的酒，存一不杂。什么是存一不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没有掺冰的那种烈酒，就是你喝下去之后会觉得就像整个喉咙都烧着了，一直烧到胃里，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劲。我觉得那是形容神的一种烈怒，它是不掺有任何一丝怜悯的那种烧灼烧感在你的整个身子里面燃烧。然后他又提到了火，会让我们想到当神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两座城市的时候，是瞬间有天火从天而降，然后迅速把这两个城市全部都毁于一旦。所以从神来的审判跟终结也是像火这样子一下子来的。然后他最后用了烟这个词，所以就像是痛苦就像是烟雾萦萦绕绕一直在那里，永远都不会消散，将会一直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永远都不能够得到释放在烟里面。所以也是他们背弃光明， 选择黑暗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然后最终当天三位天使飞过这个天空中之后，天上有声音说，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嗯，为什么有福了呢？因为试炼和受苦是忠实的信徒的命运，所以约翰呼吁他们忍耐到底，必然得福。同时这也是对那些殉道而死的人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保证。他说，在主里面死的将享有福乐，这福乐在于一切的试炼和苦难都最终结束了。而且这样的劳苦不是一般的劳苦，因为你是在跟整个敌对神的世界在进行抗争，就是众人大家都觉得以这个观点在运行，你一定要走不一样的观点，是非常非常艰辛和痛苦的。但是他们最高的劳苦就是为神忠贞而死，但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做工的果效会一直跟着他们。什么是他们做工的果效呢？就是他们可以抵制住这个世界对他们一切的诱惑，并且神在他们效忠信仰的事情上，就是因为他们效忠信仰忍受的一切，神都会记得，而且这样子的果效，神会报答他们在以后。之后，这节经文里面又描述了两个意象，一个就是耶稣亲自来收地上的庄稼，一个就是有天使来收割葡萄放在酒榨里面。我们先讲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讲的是收割谷物，就是描写了一个神审判的来临。大家可以看这幅图片，耶稣坐在最中间，他手里拿了什么呢？是拿了一个镰刀。对，他是准备来收割世界上的谷物。我们来读这段。我又观看，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的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这个挺清楚的一个意象，描写的就是一个收割谷物，然后云上的人子头戴着金冠，金冠代表了耶稣这位人子他最终的得胜。他手里拿着什么呢？他拿的是镰刀。他收割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是基督回来的时候把义人聚集在一块儿，他要收割义人，就像酒榨中的葡萄，它也是象征着神要把烈怒发在恶人的身上。其实收割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但是不一定是收割义人，它也是只收割，比如说神是收割恶人放起来烧掉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这个收割的意象，收割它有的时候是指聚集人们进入神的国，就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也有也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提到，就是神的国像谷物一样子，像种子一样长大了，等到长得成熟了就要收割它。但同时我们也看见在也是福音书里面有一段是耶稣说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稗子就是混在麦子里面，是不是麦子的东西，但它可以用来酿酒。所以耶稣就说也是要收割这两样，然后把稗子烧起来。所以说这样子的收割又像是把恶者聚起来烧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无论他收割是为了让人进入他的国，还是收割起来把恶者烧掉，都是指神将会把善的、恶的、义的或不义的分开，不会允许他们一直混在一块儿。当他审判的那个日子，他会清清楚楚地把两者之间分开。然后我们就讲收取地上的葡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葡萄园，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池子，然后像这样把所有的葡萄放在里面。在过去的时候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压碎的那个机器，于是就有很多很多的农夫会跳到那个池子里面，然后拼命的采那个葡萄，然后用酿的那个用那个果用那个葡萄汁流出来了之后就用来酿酒。所以神用来形容他的愤怒，就是说就像是把那些恶者都像是那个盆子里面的葡萄一样，把他们放在那个盆子里面，然后他的愤怒就在那个酒榨里面采那个葡萄。所以我想也是挺惨烈的，尤其是那个葡萄像血一样红流出来的那个汁。所以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开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约有600里。我们看第二个意象里面，它有形容神的烈怒如同葡萄在酒榨里。这里面不是耶稣他来收割的，像不像耶稣来收割庄稼那样来收割葡萄，他是一位天使拿着镰刀来收割葡萄。然后传达命令的天使，他这里面形容他是有权柄管火的，还记得吗？就是火也算是神的一种惩罚。然后把葡萄丢在酒榨里，我觉得这种感情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这句话比较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可以一块读一下。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所以神形容他对于恶者的这种恨恶的情绪，像是要把他们的血溅出来一样的这种感受。然后葡萄就是一指神所有的敌人，他们是顽固的拒绝接受神，或者是那些受不过诱惑而成为拜兽的。神向他们发出的烈怒是如此的强烈，没有任何的宽恕之情。然后这个酒榨为什么是在城外呢？这个城可能也是指的圣城耶路撒冷，而酒榨设立在城外，就像是神把他的审判举行在城外，他会延伸到地上那些不受神印记的人，就是神可能对有身上有受印记的人非常非常的有烈怒来惩罚他们。所以大概这样子就是这节经文里的内容。然后所以可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十三章。其实我觉得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我觉得在第十三章中兽也是威胁众人必须要顺从他敬拜他，但是神却在第十四章里面给了那些很久忍耐又有信心的人一个希望，就是说当他们持守过这一切拥有他的印记的时候，总有一天要站在圣山上面，经历过这一切的苦难都安息了之后，和他一块儿永远跟随他，可以站在山上大声的唱新歌，可以有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平安，像是神安慰众人心的一个应许，一个有效的应许跟祝福。所以这是最后一节经文，是需要背下来的，大家可以读一遍。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然后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谢谢大家。